啊，感谢主保守我们平安，能够在这边啊，可以用安静的心来守他所应许的安息圣日，领受他的恩典啊，这是神啊何等大的福气啊！特别在这一个世界目前这么动荡不安啊，有许多国家甚至陷入战乱啊，甚至是啊混乱当中，我们还可以在这边安静来敬拜神，应该要感到啊格外的感谢。那我们在安息日当中，我们也借着神的话语彼此分享，来纪念神造天地万物，并用安息日来证明我们就是独一真教会啊，这样子伟大的恩典啊，我们要不断的感谢神啊，也感谢神啊，让小弟今天有机会啊，再来到我们淡水教会啊，因为目前啊，我现在在台中总会教牧处上班，成为专职的人员啊，这是神很大的恩典啊，原来神一切都有美好的旨意。啊，小弟2020年啊，从在八月呢啊，在台北市的国中退休啊，这个退休过程呢，也有神美好的旨意啊。其实以我个人来讲啊，我内心是不想退休啊，因为正如鱼得水的时候哈，因为各方面都很熟悉，然后啊比较。啊，私欲方面就是，好不容易薪水碰到顶了哦，然后突然之间有一个很强烈的感动，啊，从神那边来的感动，叫我要退休，啊，经过几番折腾哈，啊，在2019年的8月30号啊，小弟记得很清楚哈。2019年的8月30号晚上30号，就跟神祷告说：“神啊，你这么希望我退休啊，我要做什么？啊，不然这样好了，你明天发公文到我办公桌。”啊，我是有一点那个开玩笑哈。隔天8月31号就有公文在我桌上。啊，公文是说，因为当年退休有人临时抽单，所以台北市政府说发文说，因为预算已经通过，如果在2020可以退休，符合标准的，啊，可以补提，啊，可以插入哈。啊，我看到这一张，不管台北市政府的用意是什么，我知道这是神美好的旨意啊，我就退休了。啊，感谢神，在今年的1月就到。啊，台总啊，教牧处来做专职的工作，啊，那其实，在退休的当下，心有千万个不愿意，可是现在每天都很快乐，因为忽然发现这才是我要的生活。那所以因为这样呢，大部分都没有在北部哈，啊，这次是特别回来啊，因为我现在就住在台中，我的家还是在这边哈，啊，我就是。变成通车啊，星期一去，星期五回来，感谢神。那今天呢，要用一天的时间跟大家做宣道周专题分享啊，小弟就按照圣经里面的教训来跟大家啊，照神的旨意来跟大家分享。那今天早上用的题目呢，就是宣道就是要与神同工。那这句话我们都很熟悉，可是呢，啊，我们可以利用今天早上。经文的对照啊，来做一番省思啊。我们一方面，我们有没有去做宣道工作？那另外一方面呢，我怎么做宣道工作？我的心态是什么？有没有符合神的旨意啊？所以在圣经里面啊，提到啊，有一次呢，这个主耶稣啊，变5饼2鱼，曾给5000人吃饱。那很多人呢，就以为主耶稣是专门变饼的啊，跟着耶稣就有饼吃了啊。耶稣发现他们的心态不对啊，这个也是在提醒我们哈，我们今天的心态是否正确？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6章， 第六章的第一节以后我们就不读哈，这边提到在圣经里面唯一马太、马可、路加、约翰同时记载的神迹叫做五饼二鱼的神迹啊，它是唯一同时记载的神迹。那这个神迹因为它非常轰动，所以同时记载，那相信也有神美好的旨意在里面。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，很多人就认为啊，吃跟耶稣吃就有得吃了。我们看24节，约翰福音六章24节，众人见耶稣和门徒都不在那里，就上了船往加百农去找耶稣，既在海那边找着了，就对他说，拉比，是几时到这里来的？耶稣回答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你们找我并不是因见了神迹，乃是因吃饼得饱。阿们。啊，今天我们来信主，我们本身的心态有没有正确？那我们的心态没有正确，我们怎么传福音呢？我们传福音是不是也用错误的心态在做宣教？啊，你来信耶稣哈，啊，就可以得到世上的福气。啊，你现在生重病，来信耶稣就会得到医治。啊，我们有时候就替耶稣开支票。啊，啊，神真的这么说吗？真理的范畴真的是这样而已吗？耶稣提醒他们不要因得饼吃饱，啊，所以如果我们给的方向错了，即使受洗了，但是他进教会之后发现不是这么一回事，因为他的心态不对，啊，他是来得饼的，啊，今年3月17号，啊，刚好有机会去印尼雅加达，哦，参加世界，啊，代表大会，啊，这对小弟来讲是一个很难能可贵的机会，啊，第一次面对全世界的代表，然后呢花10几天的时间详细介绍各国的圣公，并提出问题和大家共同来思考怎么样来做对策。那我们也发现，啊，真的有一些国家刚开始的时候，啊，我们的策略就是用钱去开拓，啊，我们用钱去资助他们来学华语，啊，我们用钱呢来资助他们来念高中。结果后来这些人，我们跟他们约法三章，你们进真教会，教会又提供你资金，联总提供你资金，那你将来要为神而活，要成为神的工人。啊，因为这个地方它的语言，啊，一定要有当地的传道者，啊，但是呢结果后来这些人都把真耶稣教会当跳板，啊，都离开真教会了。啊，这部分我们在思考，圣经已经讲清楚了，我们今天还会不会犯错？会，因为没有认真在意就会犯错。啊，当然这个不是发生在台湾，啊，但是这个值得我们深深去思考。我们几乎这整个国家，啊，的圣工几乎都停顿了，就因为这样子都停顿了，啊，所以大家也都在思考，啊，明明耶稣已经讲过，明明这个彼得，啊，约翰他们已经在美门门口已经讲了，金和银我都没有，我只把我所有的给你，啊，所以我们今天要去思考这个地方，耶稣就在强调说，你们不要因为得饼吃饱。所以我们今天在宣道，我们无论得死不得死都要去传，可是我们本身的心态要正确，而且更重要的要与神同工。与神同工就是我们在做任何事工的时候，千万不要忘记耶稣是元帅，我们都在他后面冲刺，啊，我们要跟着耶稣走，啊，不是自己走，啊，当时候以色列人出埃及，他们也是跟着云柱火柱走，他们不是自己走，啊，但是走这条路呢跟我们想的是不一样的。圣经记载说跟着云柱火柱走，哎，是会绕路哦，啊，如果要绕路就跟着绕。我们有时候会觉得说，啊，真的要照这样子吗？宣道不是应该怎么样吗？啊，我们这个聪明有才智的人越来越多，啊，方法五花八门，但是适合 A 教会的方式不见得一定适合 B 教会， 不一定能够完全套用，而且小弟觉得宣道的方法是来自于宣道意识，先有意识，神同在，神就会为你这间教会开发宣道的方法，那我们就会得到像这些我们听到很多各教会美好的见证，是因为神为他量身定做，给他们开发这些宣道的方法，但是呢，我们如果本末倒置，只学方法不学，没有回到真理的范畴，那可能我们就只能够事倍功半，那这边呢，在约翰福音的6:26，耶稣就跟他们说，你们见神迹不是因为吃饼得饱，我们看27，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，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，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，因为人子是父所印证的。阿们。那这段耶稣也在提醒我们，我们今天在传福音，我们今天成为神的工人，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。有时候呢，我们在传福音，我们在做圣工，不知不觉在造神，为这个世界的食物劳力，为了得到知名度，为了得到某些利益，这个要很小心哦。我们今天做神的工人，你就只能够像这边说，为永生的食物劳力，所以我们如果为永生的食物劳力，你就不会在乎我们在做圣工的时候遭到什么不平等的待遇，遭到什么挫折，什么痛苦或是难过的事，我们会觉得甘之如饴，因为这个没有影响到我真实的目标，我的目标就是为了永生努力，我不是为了这个必坏的食物在劳力，我们今天也是看到说有一些这个算是很有名的前辈，就是因为方向错了，在必坏的食物上劳力，有一天就自以为大，后来也离开真教会，这很可惜，就像保罗说的，他很小心，他很小心说不要传福音给别人，哇，自己反被弃绝了，那会被弃绝的人，只要心态正确，抓紧神与神同工的人，不会被弃绝，因为你都跟着耶稣跑，耶稣在前面冲，你就在后面跑，耶稣往东，我就往东，耶稣现在停下来，我就停下来，想象一下云柱火柱，云柱火柱这边停下来，我就停，云柱火柱起来，开始收东西走了，跟着耶稣走，跟着耶稣走就会非常的快乐，所以呢，这时候有人就问众人，也是我们今天该问的问题，28，众人问他说，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功呢？29，耶稣回答说，信神所差来的，这就是做神的功。阿们。我们今天人人都是神的工人，我们有的时候觉得说，教会没有排到我事工，我算吗？算，我们只要会为教会祷告，我们都是在做神的工。神的工的定义就是要信神所差来的，信神所差来的，那差谁呢？耶稣讲的含蓄啦，我啦，耶稣讲的就是耶稣自己本身，你们要信耶稣就是做神的工，信耶稣就是做神的工哦，这么简单，可是信耶稣，什么叫信耶稣呢？我们相信耶稣的什么？魔鬼也信啊，圣经说他们却信得战惊啊，因为他们信耶稣要判他们永刑啊，所以他们就很害怕，所以我们到底信耶稣的什么？这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，这边说信神所差的就是做神的工，所以第一个，我们信耶稣就是要信耶稣的能力，要信耶稣的能力。我们在做服事的工作，如果没有信耶稣的能力，就会忧虑，就会忧虑啊，教会没有发展怎么办？受洗灵、灵洗灵怎么办？我们现在遇到的问题怎么办？这个短暂的忧虑是正常的，可是耶稣在马太福音6:33-34说，不要为明天忧虑， 为什么耶稣说不要为明天忧虑呢？因为你今天会忧虑，表示你关心，可是明天还会忧虑，叫做没信心啊。因为今天就该交给神了啊，忧虑才会看到问题，无忧无虑就变成无忧无虑的民哦，他是不会看到问题的啊。所以过度乐观也不是好事啊。所以今天会忧虑正常啊，可是我会担心教会没有发展呢，正常。我担心我们现在福音传不出去，哎，正常。但是呢，你不要明天还在忧虑，你今天就该卸给神了，啊，今天就要将一切忧虑卸给神，啊，交给神啊。然后呢，圣经就说不要为明天的忧虑，啊，因为一天的忧虑一天担就够，因为你明天还会有明天的忧虑，耶稣已经预告了，明天还有明天的忧虑，啊，所以人生都是不断的在面对困难。不断的在面对忧虑，却要不断的交托主来解决。所以我们今天有没有信神呢？什么叫信神？啊，相信耶稣的能力啊。所以我们今天呢，如果在生活当中啊，不管我就学、我就业、我日常生活，我都相信神的大能啊。我遇到的工作困难，我祷告啊，我遇到了什么事情我交托，哎，所以圣工神的工不见得一定要在教会里面哦，神的工不一定要在教会里面，神的工只要你在做的当下，你就相信神的能力，相信他必与我同在，他必帮助我，就是做神的工。所以我们今天也一样，我们要聚焦在宣道。我们在宣道工作上目前都遭遇到很多瓶颈，就全世界来讲啊，不管是经济的问题，甚至战乱啊，缅甸就是遇到了战乱啊，目前无法进入啊。那关心的新加坡教会仍然努力的各种方式要来跟他们联络啊。缅甸呢进不去，我们说可以靠网络啊，不好意思，缅甸没有电啊，他网络也没有啊，所以只能靠祷告啊。要不要担心？不用，神有神的时候。好，所以全世界的事工，当我们有去看到之后，就会发现工厂很大，这一个合厂很大，你有很多祷告不完的事情啊。所以我们从身边祷告，祷告到家庭，祷告到教会，祷告到我们国家，最后要祷告到全世界啊。一个小时一定跑不掉啊，有太多事情需要我们去关心。那祷告交托之后，就不用担心，我们就等候神，就等候神的命令。我们如果不等候，就不叫与神同工了啊。耶稣走很快的时候，当然要跟上，跑步都要跑上去。可是有时候耶稣走很慢哦，你要走在耶稣前面吗？然后还回头看耶稣，耶稣啊，你嘛拜托的，行较紧的啊。为什么要领导耶稣呢？我们现在有时候在领导耶稣哈，所以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，我们要与神同工。我们福音要不断的传，用各种媒体就传啊，遇到人就讲。好，那接下来呢啊，当然我们跟进是很重要的，可是呢要去注意到那一个频率，有时候跟进过度他反感了啊，那我们就要放松啊，甚不要因为这样还责备对方说你哦，你不赶快信耶稣你会下地狱哦啊，不要这么急，耶稣不着急啊，我们在急什么呢啊。所以圣经只有教我们要把福音传出去啊，并没有要我们去逼迫人信耶稣啊。那逼迫人信耶稣，那不是跟啊某个教某以前某个教手拿刀跟拿什么经要不要信，不然杀啊，那不是跟他们一样的吗啊。所以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三章，哥林多前书三章六节，三章第六节，这里说我栽种了，亚波罗浇灌了，唯有神叫他生长。七节，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，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，只在那叫他生长的神。阿们。我们先看到这边啊，这边保罗再次提到我们的心态。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强调的不是建造的问题，我们都要建造教会， 我们要做圣工，我们要传福音，好，但是我们现在要进一步，我们今天是专题，我们要进一步去思考哥林多前书三章 不单只讲建造，他还强调怎么建造，方法要对，好，那我们就来看看方法哪里，好，我们哪边有错，我们要修正，我们对，要求神继续带领。所以保罗说我栽种了，保罗他就是一个宣道，他在传福音。亚波罗呢，他擅长牧养，所以他是对内牧养，宣道牧养要并重，所以要宣牧合一。啊，我们在总会各种会议在讨论，最近也有讨论到一个题目啊，就是我们自从教会分七股之后，啊，事工有一点停顿，啊，当然这个中间有没有关系不晓得，啊，但是我们啊可以看到其中的某一些现象，就是教牧做教牧的，宣道做宣道的，教育做教育的，有分工没有合作，所以对事工是扣分，所以教会并没有更好的发展。啊，当初我们想说更多人，教会更多负责人，啊，可以让教会的事工更发展，啊，所以在早期也不是叫教牧处，早期叫做宣牧处，啊，所以以前是合并的，后来分开，那分开之后呢，地方教会也跟着把它分工，但是分工之后呢，哎，就出现了问题，啊，当然分工不是问不重点，不是分工的问题，重点就是心态，我们今天的心有没有与神同工？好，我们六月新任副责任要上任，我们副责任上任之后，我们有七股，我们这七股有没有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？如果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，就不会有自己的想法，就会来遵循，看看我们的大方向是什么。比方说以教会来讲，今天教会有注目传道，为什么要有注目传道？当我在世界大会才发现，全世界有注目传道的教会就只有台湾，世界各国都没有注目传道，很多都是连传道都没看过。为什么要给你传道？因为传道是真理的托付者，他就是整个教会在真理上面要坚守的，所以呢，其他的事工就是要依照真理去发展，所以传道中心，再来呢，教牧就像一个幕僚长一样，我们就根据真理，我们要拟定教会什么计划，再来其他的六股就是配合，职务会大家一起按照真理所托付的去进行，并不是天马行空，大家各凭本事，我们现在都很聪明，学历都很高，某个教会的职务会听说里面全部都是博士，但是这样子真的对教会有加分效果吗？圣经里面在这个撒加利亚书四章六节，撒加利亚书四章六节，神呢已经借着所罗巴伯跟他说，也在跟我们说，不是依靠势力，不是依靠才能，乃是依靠我的灵，方能成事。所以我们今天教会要发展，很简单，回到真理。用清心的心回到真理，因为清心的人必得见神，马太福音五章八节，清心的人必得见神，所以我们 就回到圣经，那圣经怎么说呢？圣经就是不是依靠势力，不是依靠才能，什么是势力？英文就是 power， 就是你的权力，你能够动用的资源，然后呢，另外一个能力，能力就是我们个人的聪明才智，神说这些都不是必要条件，不是说不用，它不是必要条件，有很好，没有没关系，所以早期的工人在学历各方面，其实其他教派看一看都会笑，你们教会的传道工人怎么学历这么低，可是呢，我们有圣灵，圣灵方能成事，圣灵就是耶稣，圣灵怎么成事呢？一定要人跟神同工。所以这边我们回到哥林多前书三章，哥林多前书三章第六节就提到说，我栽种，亚波罗浇灌，宣跟牧都要合一，然后呢怎么合一？在神里面合一，唯有神叫他生长。 是神在叫他生长。所以我们今天在传福音，传了很久，这个人还是没有来信主，不是你的错啊，因为你有传，你们先说我有传了，我该讲都讲了啊，就可以了啊。圣经里面耶稣告诉那些门徒说，你们两个两个出去，然后就去传啊，然后呢可以赶鬼，我与你们同在啊，如果不接待你们呢，就把脚上那个尘土剁下来啊，意思就是说我有错了哦啊，再来你要自己负责了哈、哦。他并没有说啊，你要努力的啊，巴结他，要求他，你求求你要来信耶稣，信耶稣哦啊，然后呢就一直死缠烂打啊。耶稣没有教我们这一招哈，耶稣说就去传，我会与你同在，再来交给我啊。保罗栽种了，栽种就是好像播种传福音，再来呢哎，种子在他心里面，今天受洗了来到教会啊，我们要有跟进的工作，亚波罗浇灌了啊，浇灌就是用这个水嘛啊，就是圣灵，就是真理，不断的浇灌他，让他成长。但是呢能不能成长啊，我们要尽我们的本分啊，接下来就是交给神啊。所以第七节，所以可见的栽种的算不得什么，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，只在那叫他生长的神啊。我们今天网络发达啊，这个一则以喜，一则以忧哈。那我们在传福音的过程中，我们现在都教会会有直播啊，那所以全世界都看得到有很多教会的讲道啊。小弟这次到世界代表大会，我想说第一次去嘛，我们也是无名小卒啊。哎，没想到很多人跟我说，哦，你就是某某某。我说你怎么会认识我？网络上都看得到啊。说啊，好，那这个会给人一种引诱哈。你有时候就会自高自大啊，然后就成为魔鬼攻击的对象啊。所以这边我们一定要做神的工，要不断的提醒自己，栽种的算不得什么，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啊。当你算把自己磨碎之后呢，才叫做与神同工了哈。所以我们常在讲敬虔，敬虔啊，敬虔呢本身就是在侍奉的心态上要达到没有我，没有我，舍己啊，要舍己。所以敬虔要操练。有人说，哎，敬虔为什么需要操练啊？因为它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啊。敬虔要操练的原因是因为你要以神为中心，要尊主为大，那你必须要把自己拿掉。我做完的工啊，就像路加福音那边提到的无用的仆人啊，我是无用的仆人，所做的只是本分该做的，哎，做完就好了啊，做完就不要再纪念说那个工是谁做的，什么事情是谁建立的，哪一个人是我带来信主的，这些都不重要，要交给神啊。所以这边已经讲清楚了。所以保罗啊，保罗他比我们更有资格骄傲，可是他一点都不敢骄傲，其实他也没办法骄傲，因为他身上有一根刺啊。你骄傲嘛哈，就该懂为哈。我们有些人身上有刺哈，我们会后都可以分享。哎，我冒气呢，害我骄傲不起来哦。感谢神，那你要把求神把刺拿掉吗？哎，我觉得刺留下来也不错，我也有刺啊哈。有时候太兴奋的时候，我有一根刺叫做头痛，痛下去就是全部罢工啊。但是为什么要经常痛？我相信有神美好的旨意哈。那这个地方会叫我们懂得尊主为大，所以这边提到说要只在那叫他生长的神。哎，那你不是交给神就好了？你还要为他祷告，你还要代求主啊，求你帮助这个人刚信主，求你带领他，要不住为他祷告，这样才叫做求神叫他成长啊，叫他成长的神啊。你不是放着啊。所以在有一些教会哦，宣道很厉害，然后那个就好像破掉的袋子一样，哇，很多人信主，很多人流失，很多人信主，很多人流失啊。某一所教会很严重啊，我每次看到这个教会就觉得很可惜，也是一个大教会，可是哇，受洗的人很多，流失的人也很多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里面衔接这些工作，跟进工作，牧养工作没有配跟得上宣道的脚步。那为什么会跟不上宣道的脚步呢？啊，当然有很多原因， 你跟进的工作不太慢，或是宣道冲太快，这些都是原因。教会里面这些都是我们要去思考，然后要借着祷告来求神带领我们。所以我们看第八节，栽种跟浇灌的都是一样，但将来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。阿们。这边提到说我们的宣道，我们所做的工是可以得赏赐的。当然其实它本来就是一个本分，神很妙，他会给我们本分，你不做就有祸了，有做就有赏赐。我们可以看这边，先做记号，哥林多前书的9:16，哥林多前书9:16，保罗说，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，因为我是不得已的，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。阿们。保罗为什么这么讲？因为他很清楚圣经就这么写，他已经给我们这个本分，本分就是你不做就有事了。你做了呢，我们看做了有什么好事。17，我若甘心做这事就有赏赐，若不甘心责任却已托付我了。我们的圣经一定要看得清楚，所以宣道人人有责。有一次小弟被邀请到某个教会来，也是做宣道的训练，然后他们的座谈会职务同工就问我一个问题，你们教会的宣道福音组的成员有多少？怎么运作？我突然不知道怎么回答，因为石牌教会没有福音组，然后我就愣了一下，我不知道怎么回答的时候，他们的一个执事就帮我回答，他就说，他们教会人人都是福音工人，我突然有一个感动，说，对，真的人人都是福音工人。那为什么可以人人都是福音工人？人人都自觉使命啊，人人都有在读圣经，人人都发现说，不做就有祸了，做了就有赏赐，当然要去做啦，所以无论得时不得时，总要去传呐，所以这个地方保罗就这么提到。我们再回到哥林多前书的3，所以呢，我们会照我们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。第9节，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，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，所建造的房屋。对职务同工来讲，全教会的弟兄姐妹都是神耕种的田地，所建造的房屋。对传道来讲，他范围更大，包含所有的职务同工，他所面对的都是神所耕种的田地，所建造的房屋。那我们在传福音也一样，我们个人有个人要耕种的田地，个人要建造的房屋。那要怎么做呢？我们接下来谈怎么与神同工。10，我照神所给我的恩，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，立好了根基，有别人在上面建造，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。阿们。所以我们今天利用这个机会，就在思考我怎么建造。福音当然就是去传就好了，甚至呢，马太福音10，耶稣也告诉我们，你被教的时候不要担心要讲什么话，到时候必是你当说的话。所以我们只要在事前要做充分的祷告，要与神同工，祷告一定是必备的。甚至呢，人家说台上1分钟，台下10年功。那你宣道1分钟，那你背后的祷告也要10年功啊。有人祷告了到他离世了，因为他为他家人祷告，因为我们目标一定要先从家人开始，要全家信主。耶稣一开始差派门徒出去跟他们说，先不要进外邦人的那边，也不要去撒玛利亚那边，先往以色列家失丧的灵魂。我们先从家里面开始，然后呢，有机会也要往外面不断的宣道。但我们要为他祷告，所以就有一个姐妹，为了他家人还没有信主的祷告，祷告他离世了，他没有看到，可是呢，他全家来信主了，我们看到了。 所以一定要花很长的时间，不见得在我们眼前看得到，可是你要交托给神，神会带领。所以这边提到说，今天保罗说他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啊，就像我们今天在台湾的真耶稣教会，我们有注目传道啊，传道会坚守真理的托付，因为他们读过神学院啊，他们啊受过这个托付啊，然后呢，接下来大家要在这个真理的基础，就是使徒所传下来的福音啊，我们要认真去郑重所学的这些道理，然后在上面建造。那个人呢，要谨慎怎样在上面怎么建造。所以我们今天在传福音的时候要很确认，我们今天下午会谈真认识神。为什么要谈真认识神？我们没有真认识神，那我们在传什么？包含我们的教员，我们没有每天读经，那我们讲课是在讲什么啊？你不会觉得内疚吗？啊，你对产品不明白，难道你要用骗的吗？啊，乱讲，就我觉得啊，我感觉哈，不是我觉得，真理只有一事哈，没有似是而非，一定要弄清楚。所以呢，要在上面注意怎么建造。十一节，那怎么注意呢？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，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。好，这边我们很清楚啊，就是讲耶稣就对了嘛，根基在耶稣上面。可是这边有一个重要的地方，就是你有没有把他带到耶稣面前。好，我们也遇过啊，很会传福音，真的很多人来信主，可是他把根基建立在他自己身上。那些人一直会认为啊，那个带我来那个老师，我什么都要听他的。好，那这时候我们应该要小心，要警觉我的根基在他心里面的根基是不是错了。有的人刚刚我们一开始有提到的，他的根基不是在耶稣基督，他在钱啊，他在得好处啊，来到教会有饭吃啊，啊，来到教会有好处可以拿，所以我来信耶稣。所以为什么受洗要先审查啊？以前没有审查，为什么到我们教会要审查？我们是为了他好啊，因为他的动机到底怎么样。如果动机不对，再善意的提醒；当他正确了，再来洗嘛。啊，万一洗了，他的动机是不正确的，啊，像某一个国家，哇，整个教堂都不见了，啊，那我们怎么面对神呢？哦，都不要审查，那再来怎么面对神呢？啊，所以我们的根基到底在什么身上？我们在做圣工的时候，我们在传福音要小心，不要让人家高估了我们。不要让他觉得说，哇，你就是灵性很好啊，我就是要向你学习。有一次在大专班啊，大专班啊，我担任这个班务人员，那结果呢，在半夜的时候啊，就听到弟兄寝室哈，哇，怎么一堆人在祷告？十二点呢，我就看时间，十二点呢，怎么在祷告？哇，我就很想起来说，隔壁有邻居呢，您十二点祷告，而且很迫切哦。或好像在求圣灵那样子哦，那本来想要起来，后来发现停了，好，停了说，哦，好，感谢神，终于停了哦。本来我要上下去，要去制止他们，结果呢，我准备要睡着的时候，就来敲门，执事，啊，我说怎么了？我们有弟兄犯邪，哈，你可不可以来一下？我就说，哦，好，我就过去了，好，啊，当时候他们没有找传道，是因为那个教会的传道的门有两层。半夜嘛，怎么敲叫不醒传道哦，啊，所以就找我了啊。不过我觉得是我学习的机会啊，就去那边的时候呢，我们就照之前讲习的步骤来嘛。那时候刚安立执事也没有很久，就说我们等一下呢要怎么做哦，哈，我现在为他祷告哈，然后呢就带他到那个图书室，那个教会的图书室，因为怕吵到别人嘛，那我们就在祷告。啊，祷告之后呢，我就觉得那个弟兄，因为他又哭又笑又叫，就好像发疯，眼睛都没张开，那我就发现这样不行，我就手举起来准备奉主耶稣圣名赶撒旦的时候，还没赶完，我的奉都还没讲出来，那个鬼就出去了，啊，他就安静下来，因为不是我赶的，是他那个弟兄突然转念，他转念了，我就蹲下来问他，某某某，你刚刚发生什么事情？ 他就说，因为今天因为凌晨了嘛，今天有见证会，然后呢，我就在思考怎么见证内容啊，要怎么讲，他就睡觉就在讲，因为他怕他紧张嘛。结果没想到，突然就有声音告诉他说：“哇，你的见证好厉害哦！哇，你的见证没有人有办法经历过的哦，很特别哦！哇，你这个哈、哦，这个一定会很震撼哦！哇，很多姐妹一定会很喜欢你哦，你一定会很出名哦！这个念头一个一个出来，他也没有警醒哈、哦，他就突然觉得，哎，对哈、哦啊，因为他长得蛮帅的哈、哦，嘿，高高帅帅的哈、哦。”结果呢，就开始，他就说，他就发现他就没办法控制自己了哈。那我说后来呢？他说后来他觉得这样不好，他就跟魔鬼说：“魔鬼撒旦，我不要听你的话，我今天决定，我不要先不要见证，等我安静下来。”好，那我听到之后，我就跟他说：“所以我们今天就把你的见证的名单拿掉，可以吗？”好，他就说可以。那这个事情就这样结束了哈。那这个过程当中也让我们去思考，见证一定是荣耀神吗？这很要小心，好，要很小心。所以我们在这个见证的过程当中，我们在传福音过程当中，我们会用自己的见证，或用某个人见证，千万不要加油添醋，一定要实实在在的说，而且一定要祷告完再说，要归荣耀给神。啊，这边提到。我们的根基到底建立在谁身上？好，不要让它建立在你身上，不要让他认为说啊，我就是那个某某们带我来信主的。好，那你要跟他说，虽然我带你来，可是是耶稣带你来哦。你要把他的信仰带到耶稣面前，你要让他的根基建在在耶稣的身上。好，所以后面就提到，到末日的时候，我们若用金银宝石的，哎，火发现就耐烧了，但是如果是草木禾秸呢，就烧毁哦。好、哦，那烧毁，如果是你带来这个人被烧毁，那可能就是离开教会，我们一定会有一定程度的难过。可是呢，我们要去思考，当初他的信仰是建立在谁身上，建立在什么东西身上，有没有建立在耶稣身上？啊、哦，所以我们要与神同工啊，一定要把他带到神面前。所以我们来看马太福音十一章，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九节，十一章二十九节，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。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。啊，圣经里面得安息、得享安息的这个字很多，我们可以去串珠、哦、去搜寻，你会发现很多地方都告诉我们怎么得安息。好、啊，那这个地方讲到的得安息，就是要负我的轭，要学主的轭，负学主的样式，负主的轭。所以我们今天要与神同工，看耶稣就好了。耶稣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。什么叫父主的轭呢？父主的轭，因为当时候的轭只有一种，是两头牛一起拉的、啊、所以父主的轭是一边是耶稣，一边他邀请你来负轭、啊、耶稣就空着、哦啊、今天大家都可以来在耶稣旁边。所以我们今天与神同工，就是跟着耶稣一起拉这个轭。因为以色列的地很硬啊，天是铜，地是铁，要两头牛啊才拉得动，啊，那耶稣又用这个来做比喻，但是这个比喻当中藏着很多神的爱，为什么？因为既然跟耶稣同父一轭，那绝对轻松啊！你跟一个超大力气、大力士的弟兄搬桌子，你要用力吗？你搞不好用一只手碰那个桌子，啊，桌子就会跑了，因为他搬着走，啊，这我来的好啊啦哈，啊，你再帮我旁扶一下，扶一下，就会发现，哎。不必用力啊，不必用力啊。所以我有时候呢，小弟看到这边就有一种感动，原来神的工应该是轻松的。如果很辛苦很累，那我们要反省。当然有时候是神加给我们的操练，但是有时候神说， 哎呀，孩子啊，我已经跟你同父一轭啊，你怎么不会放手啊？你跟着跑就好了，你只要把你的脖子跨上去，安尼得好啊，安尼得好啊，啊！所以我们今天传福音要跟神同父一轭哈。那怎么样同父一轭？就是要充足的祷告。耶稣每天晚上都在祷告。好，在我们来看这个马可福音11章。19节，马可福音11章19节，每天晚上耶稣出城去，阿们。耶稣出城做什么？绝对不是休息啊！啊，在路加福音2章那边提到，耶稣祷告到天亮。啊，耶稣每天晚上都出城，耶稣每天都祷告，耶稣要选那12个门徒祷告到天亮。好，应该是路加福音第6章。看一下6章12节哈，路加福音6章12节，你可以看到耶稣为了选12门徒祷告到天亮。耶稣做工为什么那么有能力？因为他每天都有祷告的功夫。父主的轭要怎么父主的轭？第一个就是要祷告。好，那父主的轭第二个条件是什么呢？耶稣要你，既然跟耶稣一起走，耶稣有快有慢，你就要去抓住他的速度，所以要等候耶和华啊。所以以赛亚书提到说，凡等候耶和华的必如鹰啊，必重新得力，他奔跑不困倦，行走必不疲乏啊，他如鹰展翅上腾啊。所以我们要等候神，神快我们就快，那神慢呢？我们就慢哈，就像跟着云柱火柱一样。甚至有时候该绕路，你今天在传福音给一个人，你发现他不听哈，你也先不用急着说一直催他，你先祷告看神怎么感动。也许你要继续催，也许你应该休息一下啊，去拿捏那个速度。所以在出埃及记啊13章那边提到，我们来看出埃及记13章。出埃及记13章21节，出埃及记13章21节，日间耶和华在云柱中领他们的路，夜间在火柱中照光照他们，使他们日夜都可以行走。22节，日间云柱，夜间火柱，总不离开百姓的面前。好，这边提到说耶和华在云柱中，所以跟着云柱走就是跟着耶稣走。而且这个云柱有什么特色呢？好，我们来看17节前面哈，13章17节，法老容百姓去的时候，腓力士地的道路虽近，神却不领他们从那里走，因为神说恐怕百姓遇见打仗后悔，就回埃及去。18节，所以神领百姓绕道而行，走红海旷野的路。以色列人出埃及地都带着兵器上去，阿们。啊，所以这地方我们要与神同行，要知道神有这样子的做法，会绕道，会暂停。有时候会看到教会似乎暂时没有进展，啊，那我们也不要紧张，因为这个过程当中，或是因为软弱，但是或是有神的旨意，要我们做思考。做反省，回到正途，啊，那我们与神同工，啊，还要跟着神的方向走，啊，神往哪里走，我们就往哪里走，啊，那怎么样往哪里走呢？我们来看约翰福音2章。约翰福音2章5节，约翰福音2章5节，他母亲对佣人说：“他告诉你们什么，你们就做什么。”阿们。当主耶稣呢跟着母亲玛利亚第一次哈 还没开始行神迹。这边提到这是第一个神迹啊，十一节有提到第一个神迹，他之前都没有行神迹啊。但是在这个当下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，她替这一对亲人跟耶稣说，他们没有酒了。与神同工还有一个条件，就是要放在祷告中。刚刚有提到，那我们要为他代求。今天我们在传福音，经常都要传给酒用尽了的人。他家酒用尽了，酒呢是幸福感，就是恩典福气，好，属世的。前面的酒是人造的酒，是属世的啊。他遇到问题了，也许是神的美好旨意，这个酒用尽了，或许也是耶稣的美意。虽然在耶稣当下他没有表示他要主动帮忙，他说这我与你有什么相干，可是耶稣的母亲呢不放弃，他就跟旁边的佣人说，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。他告诉你们什么，对我们今天来讲就是每日读经。神的福音工人，神的工人要每天祷告，每天读经。祷告是学耶稣的样式，可以与神同工。读经呢，可以知道耶稣的快慢，耶稣的方向，耶稣到底要我怎么做。这时候耶稣叫他们把六口石缸装满水，你就装吧。好，所以我们今天有时候 会思考说，哎，我们福音是不是要怎么样传啊，我们要办什么活动啦、啊、要摸财啦、啊、要什么的啊。当然这个也不是错，但是呢，我们有没有先祷告，我们有没有回归真理啊。最近参加了一个福音茶会，小弟有点难过，因为全场都是见证啊，然后呢传道没有上台福音短讲。今天要引人来教会，我们重点是真理，是圣灵，却没有谈到福音，甚至后面的祈求灵恩啊也草草结束，小弟会觉得很可惜。因为我们愧对神的指示，神叫他的门徒去传福音都是直接的。好，我们最后来看这个经文，我们其他下午再说。马太福音第十章，我们看路加福音第十章，抱歉，路加福音第十章第一节提到，这事以后主又设立七十个人，差遣他们两个两个在他前面往自己所要到的各城各地方去。好，这边提到耶稣他怎么训练工人。好，然后呢我们来看第四节。第四节说，不要带钱囊，不要带口袋，不要带鞋，在路上也不要问人的安。好，这个是很耐人寻味的。好，这个地方其实耶稣告诉我们，这些都不是重点。因为我们在准备钱囊、准备口袋、准备鞋的时候，会觉得啊，我这样准备充足，我就心安了，不懂得依靠属灵的能力。这些东西不是不能准备，但是耶稣告诉他们说，这一次你们就不要准备，因为这样子才有震撼力。因为你真的说，因为你我们平常都会准备，都会依靠，你把依靠的拿掉，你就会完全依靠神，就跟学脚踏车一样，你永远都在靠辅助轮，那永远就是不会骑脚踏车。好，所以我们在与神同工的时候啊，我们要学主的样式啊，跟着主的脚步。当然最后一个很重点重要的，就是要追求圣洁啊，因为没有圣洁，神就不与我们同在啊。所以我们今天早上就分享到这边，我们宣道就是要与神同工，因为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啊。属灵的征战要靠属灵的武器，然后要靠属灵的力量，求神与我们同在。